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属天的平安。主，你继续的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住在你平安的同在中，哦，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求问你，也认定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啊，今天晚上我们再来看真平安这个专题，啊，请看利未记26章3节到6节。啊，利未记26章，啊，3节到6节，啊，3节到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若遵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
好，
你们
那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啊，如果他们遵行神的律例，谨守神的诫命，那神就要赐下平安，啊，让他们在地上安然居住，安然躺卧，啊，刀剑必不经过你们的地，就是不会有战争的问题，也不会有这个野兽的惊吓。而顺服神、守神的诫命，不但有真平安，这里提到庄稼啦、果树的收成丰裕，以致呢这个收成的时期延长好几个月，因为打粮食本来是从3月开始，可以一直打到7月摘葡萄的时候，而且葡萄那么丰收，所以从7月呢一直摘到10月撒种的时候，在物质上蒙神祝福。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三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这样子，神说我要再让你们在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而且呢刀剑必不经过你们的地。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基督徒，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在那里遵行神的律例，谨守神的诫命，我觉得神一定会赐下平安给台湾，而且刀剑也就是战争不会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3章13到15节。哥罗西书第3章13到15节，哥罗西书3章13到15节，啊，请大家一起来读。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在这里提到神的命令，就是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要存着爱心。那一个人他愿意饶恕别人，包容别人，爱别人，他就会有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他心中。那如果一个人他不肯饶恕，那他心中没有爱，只有恨，当然就只有不安，不会有基督的平安。有一个人叫塔拉特雷恩，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他18岁起就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1974年，这个伊索比亚的政府开始屠杀青年人，那雷恩就跟一群人展开15年的游击队生涯。最后，他推翻了这个苏联支持的政府，结果雷恩成为副总理。可是这个雷恩执政以后，他就发现他过去所信奉的共产主义， 没有办法帮助穷人，所以他就提出要修改制度，没有想到就被他的伙伴逮捕，而且用 他是什么滥权啊贪污的罪名判他入狱18年。那这个雷恩在狱中生活当然非常困难，不止被毒打还遭人下毒，他非常愤怒，因为他遇见朋友的出卖跟诬告，他只想要报复，他心里面那个仇恨就影响他的精神跟他的健康。他在这种苦毒跟不平衡的状况底下度过了5年，这期间他非常孤独，因为家人跟孩子都不能来探望他，所以在绝望中这个雷恩很好几次想要自杀。当时雷恩已经放弃共产主义了，所以他开始研究这个伊斯兰教。后来他的健康出现问题，就被送到医院，结果有个护士就送他一张福音单章，他读了以后他就开始思想耶稣的爱还有耶稣的救赎。有一天半夜，雷恩的牢房充满了光，他就坐起来，然后就看见墙上有一道光，然后就跟那道光一直在扩大，然后就有一个人的形象站在那里，然后很多光散开来，雷恩就满身大汗全身发抖，然后他就听见一个声音从四方八面这样传来，说来跟从我，如果你相信我就来跟从我，我是唯一能赐给你生命的，因为我就是生命。说完之后那些光就逐渐消失了。第二天早上起来，雷恩想说他可能昨天晚上是幻觉不是真实的，不过他还是跪下来祷告，他向神认罪求耶稣赐给他新生命。结果那天晚上又发生同样的事，这一次主耶稣应许要带他离开牢狱，然后要他为主做见证。雷恩就把所发生的事告诉给他福音单章的护士，那个护士就送了他一本圣经，所以他在监狱里头他就开始读圣经，日日夜夜不停的读，神的话触摸到他内心深处，使他常常流泪痛哭。就这样过了7年，人就问耶稣说，已经过了7年了，怎么还没有带我离开牢狱？可是其实这7年他经历深深的平安，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他曾经是一个很难搞的人，常常带给看守的人许多麻烦，可是自从他见到那个光之后，他变成一个很平和很喜乐的人。虽然没有人教导他圣经，但是他很享受那7年，他经常与耶稣交谈，他常常读圣经与耶稣交通，他活在属天的平安当中。所以信耶稣以后的雷恩真的经历到圣灵带给他生命的改变，所以他内心就有个催逼要他宽恕当年出卖他的人。那雷恩挣扎了2年，他读的经文都提醒他就是要饶恕，他很难做到。2年之后，雷恩就跟耶稣祷告，他说，主耶稣，请你先饶恕我，让我可以也去饶恕这个人。慢慢的圣灵就柔软他的心，他决定他获释以后他要去找这个人，对他说，虽然你把我放进牢狱里，但你仍然是我的朋友。终于12年之后，那个把雷恩下监的人签了释放令，所以在2008年12月19号，雷恩就被释放出来，他打电话就约这个人见面。他跟这个人见面的时候就拥抱他，跟他说，我爱你也宽恕你。后来雷恩才发现，在他见到异象的那天晚上，他的太太在难民营也同样的见到异象，他也听到耶稣的呼唤，所以现在他们夫妻两个人一起侍奉主。雷恩说，我立志要做神的仆人，一生一世侍奉耶稣。他说，以前我的手拿着枪，以后我手上只有福音，我活着就是为着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随走随传耶稣基督平安的福音。而且最要紧的是，他饶恕了他的敌人， 他心中有平安，他才能够传扬平安的福音。请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请看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使人有盼望的神啊！所以我们信靠这位有盼望的神，我们凭信追求这位有盼望的神，哎，神就把喜乐平安，而且是诸般的喜乐平安，就是各式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而且又用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全人全身，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而且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要相信前面的路更美，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满有平安。我们再来看箴言三章一到七节，箴言三章一到七节，三章一到七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神要把平安加给那些不忘记神的法则，谨守神诫命的人。那为了不忘记神的法则与诫命，我们当然要勤读圣经，熟悉神的法则跟命令，而且要绝对的顺服，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而且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神，要求问神，让神引导人生的每一步路，这样才能够行走在平安中。有一个弟兄，他是研发工程师，他在工作岗位上非常不快乐。为什么？因为那个工作环境常常要应酬喝花酒，而且他发现他这个工作环境常常不讲对错，遇到问题先往外推，就变成呢，研发工程师需要编撰一些报告来应付客户的抱怨，以避免公司赔钱或丢掉订单，而不是实际去找到问题点，或者知道你工厂的问题点去解决。不是的，你知道工厂的问题点之后，你会因为公司的政治因素或大陆制造单位很难沟通，最后呢，就让研发单位去承受制造单位应该负的责任。所以这个弟兄他是受过那种半导体严谨的制程训练，所以他面对这种状况，他心里有很大的矛盾。还有呢，公司的长官总认为说，你工作加班越晚就是越认真，那这就很容易变成大家白天就拖拖拉拉的，到了晚上大家都开始忙起来，还可以赚加班费，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啊？所以如果你不能适应这样的文化，通常不被认同的，即便你白天多么努力工作，你接的案子也不比别人少。长官表面不说，可是弟兄还是可以感觉到那种，哎，你不是我们这一伙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弟兄就对他目前这个工作越来越不安，他很想转换跑道，他很想要有一份能够帮助别人，可是又不违背自己的信仰，而且能够兼顾到他的家庭生活，他有小孩，能够兼顾家庭生活的工作。所以他就开始祷告，就认定神，在那里求问神。经过一段事以后，渐渐神就把一个想要成为中医师的想法放在他里面，所以他就在平安中离职，也在平安中预备考试，现在他自己已经开了一间中医诊所。 所以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真的顺从神的诫命，依从神的引导，我们真的会有平安，对不对？我们再来看诗篇七十二篇第七节，我们来看诗篇七十二篇第七节，第七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
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被神称为义，而且我们行义，遵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遵行神的公义的诫命，远离恶事，这样我们会有平安，对不对？一人要发旺，而且大有平安，有丰盛的平安，属天的真平安，而且好像月亮长存。因为公义这件事情是会存到永永远远的，新天新地是有义居在其中。我们再看前面的一到三节好吗？一到三节一起来读。神啊，
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
好，这首诗是写所罗门的诗，所以所罗门求神把判断的权柄和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因为所罗门盼望有那些公义的在上执政掌权者，国家有公义的法律，有公义的政权，有公义的审判，这样百姓才得享平安。那个不义的政权，不义的审判，一定会导致民不聊生，也会使社会动荡不安的。在柏林围墙还没有倒塌之前，你知道基督徒在东德被看作贱民，就是很低贱的贱民。东德是一个不义的政权，所以他们对农村的控制很严密。有个牧师的儿子成绩很好，可是连木工也不让他做，把他分配到一家化工厂当学徒，去搬运那种很危险的硫酸之类的物品。而且基督徒是东德的秘密警察监视的目标，所以东德是一个人心不安的地方。可是莱比锡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堂，叫做圣尼古拉教堂。在19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为了追求真理而来到教会。所以当越来越多的人，他们认定主耶稣就是真理，他们接受耶稣的时候，那个基督的平安就扫除了人心中的阴霾，因为教会填补了那个社会公义的那个空缺。这个圣尼古拉教堂在1982年，他开始有一个和平祈祷会，就那个祷告会为着国家能够有和平有平安在那里祷告。他们求神赐下平安、和平、公义还有爱。你知道这个和平祈祷会唤醒了民众的良知，所以由30多人增加到几百人、几千人，所以真理得自由的号角就吹响了，就催生了1989年的和平示威活动。所以开始有游行的队伍出现，他们从那个圣尼古拉教堂出发，9月4日集结了1500个人游行，到了9月25日增加到8000人。他们就是要求国家要有出入境的自由，要有言论的自由，盼望国家能够开放，盼望人民有自由。到了11月，这个和平示威的人数已经飙升到30万人以上，而最后人们用祈祷跟烛光推翻了柏林围墙。人们就是用祷告的心，然后手持着蜡烛，那个烛光是象征和平跟自由之光，所以他们用祷告的心，手持着烛光，手持着蜡烛，踏着平安的脚步在那里游行，最终推倒了这个不义的政权。 所以教会的祷告使数亿人从共产主义的魔窟当中被释放出来，得享平安的年日。有一个牧师他这样讲，他说那是一种巨大的被神拯救的感觉，因为人们脱离了那种忐忑不安的黑暗，进入平安的大荣光。可是今天这个世界仍然非常需要教会的祷告，你不要轻看教会祷告的力量，教会的祷告真的会撼动那个黑暗的权势，影响整个国家社会。我觉得台湾需要有更多的基督徒真的举起祷告的手来，真的为台湾祷告，是台湾有平安来祷告。我们再来看诗篇八十五篇八到十节，诗篇八十五篇八到十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好，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公义和平安是会互相拥抱的，因为有公义的地方才会有平安。你知道没有公义，你就看见有抗议，有集结活动，有示威游行，有法律诉讼等等，对不对？那基督徒能够做什么？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求神彰显他的公义，求神赐下平安。而那些凭着信心接受神的义做我们的义，接受神的义的人，他行公义，他听神的话，他顺服神的人，诶，就会得着神所应许的平安，对不对？神他必将应许的平安赐给所应，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而他的圣灵呢，不可再转去妄行，一定要顺服，一定要听神的话。还有神的荣耀是充满在那些敬畏神的人身上，敬畏神顺服神的义人就住在那个荣耀的平安中，诚诚实实的寻求神、亲近神的人就能够享受神的慈爱，慈爱跟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们再来看诗篇九十四篇十二到十三节，诗篇九十四篇十二到十三，好，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因为耶和华。
好，恶人他不服神的管教，他不行神的律法，就陷在罪恶的坑中。好，可是当人他遭难的时候，他认出这是神的管教。其实这里管教两个字，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是 discipline， 是训练，是一个训练，是神的一个训练，神在培训人。好，所以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圣徒认出这是神的培训的手法，好，我们就谦卑下来，我们就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就认定受苦是有益的，好，为了叫我们学习神的律例、神的律法。所以在这样的不容易的环境里头，基督徒就警醒感恩，不发怨言。诶，他是有福的人，他得享平安，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有一位出生在中国，然后23岁又回中国做宣教士的李爱瑞，他是在中日战争的时候，他跟其他的外国人都被关进山东潍县的那个集中营里面。那我们知道你生活在集中营当然很不容易，对不对？可他没有活在肉体中，他也没有活在抱怨中， 他就是活在平安中，他完完全全的顺服神。那个高耸的监狱围墙，或者那种粗暴的残酷的折磨，都不能征服李艾瑞那个坚强的信心。他在世的最后一刻，他亲手抄写了自己最喜爱的一首诗歌，就是我们今天开会唱的第一首诗歌，我灵镇静 Be still my soul， 也可以说我魂平静。他说我灵镇静，有主守护你方，十架忧痛勿要坚忍担当，唯靠恩神，就是唯靠父神为你安排主张，万事变更，万事多变，唯主信实久长。我灵镇静，天有天上的朋友，最是善良，斩棘披荆，引到欢乐地方。我想这个是他里面的心声跟写照。虽然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他的魂平静，他的灵里面充满了平安，他心中也充满了荣耀的盼望。他在集中营里面，他就是活出基督，他活出神的道，别人都觉得他很像耶稣。在苦难中呢，他被神炼净，全然成圣，最后他没有活着走出集中营，他在集中营中被主接去了，可是他得享平安，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32章17到18节，以赛亚书32章17到18节，32章17到18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
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好，所以神的百姓行公义，遵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所带来的果效就是平安平稳，能够一直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就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个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你只需要回到里面，把你所有的思绪游荡的心思都收回来，完全定住在神身上，把你的所有的心思感觉集中在神身上，你的意志向神完全的降服，用爱的眼目注视神，你就会找到里面这个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西班牙奥秘派的莫林诺弟兄他这样讲，他说在你的里面有一个神圣的坚固台，是他护卫你，保护你，为你征战。请看，有一个人的家是做坚固台，虽然仇敌追索他，包围他，他却一点都不会烦乱。他只需要退回坚固台里面。在你的深处，你也有一个坚固的堡垒，使你胜过所有的仇敌，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仇敌。他说那座堡垒现在就住在你的里面，无论外面有多少的网罗与扰乱，它就在你的里面。在那里住着神圣的安慰者，你回转到里面的坚固台，在那里有安静、平安、稳固、安稳。所以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失去胆量、信心跟喜乐，快点退回里面平安的居所，退回里面的坚固台，安安静静的跟主在一起，直到主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你里面的人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当你失败的时候，不要灰心丧志，尽可能收集你所有的思绪，退回里面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在伤痛中可以忘怀一切，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在消沉中可以东山再起，在惊吓中可以寻得出人意外的平安，因而孕育出得胜的力量。 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六到七节，请看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六到七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
好，所以先知耶利米就是在预言，被掳的这些犹大人、以色列百姓，神呢要使他们归回耶路撒冷城，然后神要使耶路撒冷城得以痊愈安舒，神的百姓要得着丰盛的平安。那当然这个城也预表教会，因为我们都是以信为本的真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城也是指着教会的众圣徒说的。神应许我们可以得医治，可以得痊愈，可以得安舒，可以得着丰盛的平安和诚实。那这个诚实，如果你去看英文经历本圣经翻译作 truth 真理，真理。所以我们要用单纯的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去领受神的医治，领受神给我们的安舒、丰盛的平安，还有真理。神要把丰盛的平安跟真理显明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行在平安中，也要诚诚实实的行真理。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到十二节，请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到十二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壮丽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
好，先知以赛亚提到那些爱慕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被掳、圣殿被毁而悲哀，可是现在神要使他们归回，他预言神要使他们归回，他们要欢喜快乐的回到耶路撒冷朝见神，他们要得着安慰，要得着神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还有呢，他们也要得着平安，好像江河。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有一首诗歌说，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想就是源自这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二节的话，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完美平安，在我们里面好像江河，日日更见丰满，层层更加增，渗透一切艰难，境中有异能，安安静静但是有奇异的能力。这个是我们诗选132首的歌词啊。他说如果我们住在平安当中，那个恶势力不能入侵，当然忧虑也不能入侵，任凭明日如何，我心无焦灼，全无急慌忙迫，我灵笑中卧，我的灵在笑，在笑里面躺卧，我灵笑中卧，靠托主耶和华，心灵得福乐，信神不变恩诺，有安息平安。这是我们诗选132首的歌。那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而今天教会是神的殿，神的居所，而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所以神要我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得饱足，吃得饱足。我们追求神自己，我们就得着神丰盛的荣耀，满心喜乐，而且是乐上加乐。神要让我们里面有平安如江河，而且这里提神还提到说，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壮丽的河。我想那个意思是， 神要使列国的外邦人信耶稣，这些列国的外邦人信耶稣以后也被圣灵充满，在他们里面有神的荣耀，对不对？那个神的荣耀就好像仗义的河充满在众圣徒里面，所以我们所有信靠耶稣追求主的人都可以在神这个荣耀的活水江河中喝得饱足，蛮有享受。还有这里也提到我们大蒙眷爱，就好像婴孩被慈母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意思是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爱。所以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的活水江河，就是以赛亚书66章12节提到的平安的江河。我们里面的平安的荣耀江河是世人夺不走的。我们再来看罗马书16章20节，罗马书16章20节，罗马书16章2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是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
是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在启示录12章提到天上有征战，结果撒旦从天上被摔到地上了，接着就是地上开始有征战。那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解除了仇敌的武装，所以赐平安的神可以把主耶稣基督的恩还有属天的平安赏给我们。那么我们在地上可以靠着羔羊的血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在祷告中与主一同征战得胜，把撒旦践踏在脚下。就像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知道神应许把这个迦南美地安息美地赐给他们，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得胜仇敌才能够去真的得着产业。在我们身上也有同样的状况，我们需要跟神一起合作一起征战，这样我们就会看见赐平安的神把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在1980年代有一个鲍勃弟兄，他对青少年的灵魂很有负担，所以他就开一家咖啡屋，他提供汽水跟音乐，听音乐来招待青少年。好，那这些青少年在那里喝啊听音乐很快乐，然后他就会两脚发抖的登台介绍四个属灵的定律，那许多青少年因此就听见福音决志信耶稣，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主。一个晚上呢，他想要举办一个音乐布道会，他估计大概会有四五百个孩子来参加。他在下午四点钟左右他就到了咖啡屋，他走进咖啡屋的时候，他发现里面的空气实在是令人窒息，因为外面是摄氏40度，所以里面像一个蒸汽浴室。所以他就通过楼房来到一个巨大的冷气机，1980年代不像我们现在，1980年那个冷气机很大很大，巨型的旧的冷气机的一个开关的地方，他就拉动那个很大的开关，哎，可是没有任何动静，他再次上下拉动还是没有动静，或许是断路器出了问题，他就快速检查一次，哎，显示每件东西都呈现他应该有的样子，没问题啊。他就问着说，主啊，现在该怎么办？他想到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赶快去查电话簿里头冷气修理那一栏啊，还有打电话给目录上第一家公司，告诉他们自己的难处，公司的人就保证修理工人会在半小时之内赶到现场。好，修理工人到达以后，鲍勃就带他绕到楼房后面那座巨大的冷气机前面，他看了一看，没花多少时间就跟他说，我很抱歉，我实在无能为力，你这台冷气机已经完蛋了。鲍勃说，你是说没办法修理？他说，你仔细听，至少两个马达已经完全烧毁了，或许第三个也是。他就开始告诉他修理这部冷气机需要花多少钱呢？他在那里讲的，鲍勃就跟他说，你不用讲了，因为他付不起这笔费用，因为他开这个咖啡屋完全是一种爱的奉献，是为了要传福音，当然不会赚钱的嘛。好，鲍勃弟兄就谢谢他能够过来，然后就看着他开车走了。他一离去，鲍勃马上打电话给第二家公司，问他们就看能什么时候派一个修理工人来。 好，五点半左右那个人来了，很不幸他的结论跟第一个修理工人一样，事实上他说的更严重，他直截了当说这东西再也动不了了，你需要换一台新的。啊，事到如今他觉得他似乎只好关上咖啡屋了，不只是今晚，而且或许是永远。毕竟这个咖啡屋一直都需要使用空调，有时候在冬天也需要用。在这第二个修理工人离去的时候，有一位17岁的高中生，是本地的一个中学生，东尼弟兄到了。这个东尼是一个常常很喜乐以神为乐的年轻人，他固定会来咖啡屋帮忙，而且常常来得很早，就像今天一样。他走进来的时候，鲍勃正站在门口，东尼就很热情跟他说，嗨鲍勃，预备好迎接今晚的盛会了吗？鲍勃说，我有坏消息告诉你。东尼说，发生了什么事？鲍勃说，冷气机故障了，房子现在像烤箱一样热，哦不，更热。东尼说，你没办法修理吗？鲍勃说，我已经叫了两个修理工人来过，两个人都告诉我他们无能为力，事实上我们也许必须关闭这个地方。东尼说，你不能这样做，我相信如果我们按手在这台冷气机，它就会启动。啊，鲍勃仰望天空叹了一口气说，好吧，试试看也无伤大雅。在他们来到楼房后面，面对这台残废的冷气机，鲍勃就试着集中所有的信心，但是又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按手很愚蠢啊。东尼就说，鲍勃，赶快把你的双手放在这东西上。鲍勃赶快看看四围有没有人，他很不好意思。东尼说，鲍勃只好乖乖的按手在冷气机上。他说，好，东尼，我正照着你的话做，你看到了吗？东尼点点头，他也把双手放在这台机器上，然后闭上眼睛说，奉耶稣的名，我命令这台冷气机正常运作。好，祷告完他就跟鲍勃说，你去打开开关。他一打开看着开关，这台机器竟然开始运作，而且送出了冷气。啊，他跟东尼两个人，鲍勃跟东尼两个跳着啊赞美神，这样子说，谢谢耶稣，谢谢耶稣。那晚咖啡屋真的是人山人海，整个晚上鲍勃感觉到神的灵在运行。等到这个音乐步道会比较接近尾声的时候，鲍勃就上台做见证了，因为他有新的见证可以传讲，他就大家告诉大家冷气机怎么样被医治，是借着按手祷告。哦，那现场的人都很兴奋，基督徒当然很兴奋，而非基督徒呢，就是那些只是过去只是来听音乐参加活动的那些孩子们，他们也很受感动，都回应讲台的呼召要信耶稣。所以你看，撒旦想要借着冷气机拦阻音乐布道会的进行，可是圣徒用单纯的信心祷告，他们用单纯的信心跟那位赐平安的神联合，神就把撒旦践踏在脚下，使福音能够传扬开来。所以不管仇敌怎么样做工，事情多么的棘手，赐平安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面对种种不容易的状况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回转到里面，先回转到里面，完全安息下来，心思安静下来，整个人安息下来，全人在神面前进入一个平静安稳的光景当中，不要受外面的事情干扰，里面先得胜，这件事情很要紧，里面先得胜，里面有平安。当然要进入这样的经历，有很多人他不是一下就进入的，他常常是在平顺的时候，他每一天就先花时间在主面前学习安静等候神，就每一天他学习进入神同在的深处，这样子当遇见状况的时候，因为他已经习惯这样做了，所以他遇见不容易的情形的时候，他一样也可以回到里面去，回到里面去注视神，倾听神，安静降服，每一天跟神有这种亲密的相交，就会越来越与神合一，与神相似。这个就是内在的生活，里面的故事，内在的生活，灵里的生活， 这个不是你用属肉体的力量去赢取的。这个内在的国度在你里面的领域就是那个平静的安歇所，平安之所。我们常常回到里面，学习用爱的眼目注视神，用谦卑的心倾听神，然后用单纯的信心去跟神联合，用单纯的信心去顺服神。基督徒他只要愿意天天这样花时间亲近神，安静等候神，就会被带进这个安息之所，然后还会被带进另一个领域，就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盖恩夫人她认为，所谓不住的祷告，是指从灵里所发出的祷告，从里面出来，而且会充满渗透整个人。所以不住的祷告不是嘴巴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一直祷告，不是的，那是一种灵里头的祷告，一整天都在你的里面。那个灵里的祷告是充满且渗透我们整个人。神喜欢我们像孩子般单纯的信赖神，用单纯的信心跟赐平安的神连结，也借着不住的祷告，我们支取神的大能，我们可以分享神得胜的全能。是神自己要践踏撒旦，我们与神联合，神就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所以我们就是继续不断在神面前保持一颗安静降服的心。唯一能够找到赐平安的神的方法，就是转回里面的至圣所。只有在灵里深处，你才找得到这位赐平安的神。我们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专心等候神，就会被安置在神平安的同在中。神的同在充满在我们里面，这样的充满可以成为每一天的经历。我们每一天可以被神的同在充满，每一次的聚会也可以被神的同在充满。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再来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再来注视这位荣耀的神。我们唱诗选190首，诗选190首。
Thank you.